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对，这里是《真道分解》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里面的横看五经啊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。
两位好，我们亲爱的听友们好。那今天的分题我们仍然是从五经来看啊，神的怜悯还有有关的属性，对吗，牧师？
对，我们都进到民数记。
提到民数记，我们就会想到失败，对吧，牧师？
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失败，百姓很多怨言，整整一代人他们就倒闭在旷野。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，还没有真正念懂这卷书，民数记处处写到人的失败，但也让我们看见神他是谁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审判的主，他也是公义的，他不纵容罪恶，他也是怜悯的主，他守约，他施恩。不只是写百姓怎么样失败，也写到神他怎么样没有放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会用三个词来贯穿整个讨论，就是出埃及记34:6所用的三个词
很重要。
那个就是神对自己性情的宣告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
这节的经文呢，第一个有怜悯
Rahum，
指的就是神的连续还有顾惜，他看见人的苦境软弱还有无助，就产生悲悯的感情，并且呢是采取行动来拯救的。另外呢还有恩典，
就是 Halun， 是一个形容词啊。
对， Halun 是指神主动的把人本来不配得的恩惠白白赐下来。第三个就是慈爱啦，
Hesed
是坚定不移、忠诚、守约、信实不变的爱。神拣选了他的百姓与他们立约，神就按照这个约持续的爱他们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，他把慈爱呢翻译为坚爱、
其实挺好啊，我们都讲过了。
对，很坚定的那种爱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三个神的性情彼此是相关的，却各有重点。民数记很多内容都反映神这方面的属性，但由于时间有限呢，我们就选取一些内容谈当中是怎么样看到神的这些属性吧。
来，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。
我要纵谈，
我要横谈。
来，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。
真道分解周末栏目，
经卷纵横谈，
横看五经，
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那我们看哪些内容呢？我们分两大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方面就看神的子民哈，很叛逆，神审判，但是审判的同时仍然以恩典和慈爱，哎，不如我干脆就称它为坚爱
啊，好，
来对待他们。那民数记呢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不是溺爱百姓的啊，他会管教，他会审判。但同一卷书我们讲了好多遍了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审判不会取消他的恩典，不会说啊你这么糟糕我以后就不理你了，不会。神的管教呢也不会推翻他的刚才说的坚爱哈。那先说第一类的情况，就是百姓因为旷野生活艰难就埋怨神哈，我们都听到很多，现在来做一个摘要吧。民数记11，百姓因为环境辛苦又发怨言，后来又嫌弃玛纳，说没有肉吃很苦啊，这就反映他们厌弃的神所赐的供应哈，其实是很不尊重神。神听见了，也真的供应了鹌鹑，但后来呢，他们对鹌鹑也贪得无厌哈。我们记得从前几集谈过了，就把那个鹌鹑肉挂在营的四周哈，很多。神就发怒，降下了审判。要注意的是，虽然神是审判，但神有没有给他们食物啊？
有的，
有的。这个供应本身就显出神的 恩典哈。百姓不是带着感恩来求，而是带着什么
埋怨
来逼神。可是神仍然让他们看见，旷野当中每一天其实都是靠着神供应的食物。审判是真实的，供应也是真的。神没有因为他们抱怨，哎，就一路取消，在路上给他们照顾。好了，到了20章米利巴事件，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又争闹，他们和从前一样埋怨神，这一次也埋怨领袖，甚至说哎呀死了更好啊，就是要求死。神当然一方面看见他们的不信，但是后来呢也看见摩西啊这些领袖跌倒了，使神失望的，他击打磐石。不过最后他也受了管教，因为神是公义的嘛，不能进入应许地。这又让我们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，领袖也不能免受管教。可是同样啊，注意神有没有让水从磐石流出来啊？有啊，百姓还是得了所需要的水。换句话来说呢，人的罪没有叫神失信，他一面管教，一面仍保全整个会众不至于灭亡。这就是刚才说的很论是有恩典，不是因为百姓表现得很好啊，乃是因为神愿意施恩。21章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路难行，心中就是很烦躁，那些百姓于是又向神和摩西发怨言，他们讲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，而且也厌恶神所赐的玛纳。于是有什么火蛇进入百姓当中，很多人被咬而死，这是审判，是公义的回应。可是我们看见后来百姓也承认自己有罪，求摩西代求，神没有说太迟了不救，反而吩咐摩西制造什么
铜
蛇，
挂在那个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条铜蛇就活了。这里看到得救的方法呢，不是靠人的功劳，不是靠人自己能医治的能力，只是照着神的话去仰望，这是一种顺服。这个仰望而活呢，非常清楚地显出神的恩典，就是很论人不配得，但是白白蒙拯救。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也亲自解释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也就是说，铜蛇事件呢，不只是当时的拯救，也预表将来谁呀、基督被举起，担当罪人的刑罚，使一切信他人得到生命。民数记里的这段施恩事件呢、最后是指向十字架的，神为旷野的悖逆之民开的出路，是预先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核心。什么核心啊？最真实存在，审判真实临到，但神亲自准备了拯救之路。那小燕啊，我也问一问你，当你在困难当中哈、你是会看见自己的不舒服多一点，还是神已经给你的恩典多一点呢？
坦白讲，我同感以色列民他们当时那个急躁的心情的，因为有阵子我的肠胃不舒服，我都跟你私下谈过的，就是我搭长途车的时候呢，突然肚子疼呢、我就会很急躁，
常常都这样，
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可能因为情绪的关系吧。那么我当然第一下呢就是祷告了，主啊求你医治我，求你医治我。可是呢祷告了好久，我心里觉得好久，可能就5分钟10分钟而已了，我就觉得肚子怎么还是疼呢，就心里开始埋怨了。我不会觉得神不存在，但是我觉得神你不听我的祷告、我觉得神你不理我，
没有及时打救，
对，没有及时回应我的身体上的需要。我就非常的急躁，就心里不断的去埋怨神了。所以我能够同感当时在旷野的他们呢，
人性如此，埋怨也好抱怨也好都是我们的通病。
对，
刚刚的问题说我们埋怨抱怨的时候是想到自己的不舒服啊，还是想到神的，大部分都是想到我们自己的不舒服，
肯定是前者的。
所以呢使徒保罗呢，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啊，如果大家没有忘记呢，就是要提醒我们呢、不要走以前呢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道路、其中一个就是埋怨。
哦，所以小燕你及时埋怨就是变得以色列人了、
变了。但是后来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始终解决了我的问题嘛，最起码没有很羞愧的事情发生嘛。我觉得神是给我一个机会去学习等候
啊，
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。
明白明白，我们共情以色列人，但是不要学以色列人、
我能够共情。对
对，第二类情况请牧师也讲讲。
第二类呢，百姓呢他们惧怕 不信，而且也拒绝来进入迦南，很有名的。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三到十四章。那么十三章告诉我们呢，神吩咐摩西呢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第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呢，十个报恶信，强调对方这些仇敌这么高大威猛，城邑坚固，却不提到神的应许。百姓听了圣经记载的，全会众大声喧嚷呼号，甚至他们讲到要另立首领，不如我们回埃及去就算了。
回埃及去，对，
哇，这个就是公开来弃绝神的带领，不信神的话，神因此呢来宣告审判那一代人呢。二十岁以上呢向神发怨言的人呢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全都不能进入应许地，要倒闭在旷野。这个审判非常重啊，因为他们的罪不是只是一时的失误啊，是多次经历神作为以后呢还这样的硬着心不信。我们看见这个是人的通病软弱，但是最宝贵还是当我们回到民数第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呢，哪里我们看见摩西不为百姓来代求，他抓住是神，神啊，你自己已经启示你是有怜悯恩典的神。他说，耶和华，你是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赦免罪孽和过犯的。摩西又说，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。哇，这两节经文就是慈爱，就是 hesed 接纳，意思说神是守约的神，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拣选的百姓。摩西的祷告是求神按着他自己守约的爱来行事。接着又提到，主啊，你是赦免罪孽和过犯的神。赦免这件事情呢，本身就已经显出神的恩典。因为呢，赦免从来不是罪人应得的，不是我们应得的，而是神主动给不配的人开路。神回应摩西的祷告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了。可是神没有取消全部后果哦，犯罪就是犯罪，所以呢，那一代人仍然要承担不幸的结局。但神也没有在当下立刻来灭绝全会众，反而继续带领这个民族呢往前走，他让下一代人有进入应许地的机会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生活里面怎么来思想呢？赦免不等于没有管教，神的审判也不等于他没有恩典啊。这两句话很重要。神仍然施恩，我们的神仍然守约，他不放任，但是他也不放弃我。
阿们。
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类情况，就是百姓不服从神所设立的领袖。十二章我们见到亲生的兄弟姊妹在吵架了，摩西的哥哥还有摩西的姐姐亚伦和米利安的毁谤摩西，表面上是质疑摩西，你怎么娶了个古时女子呢？实际呢是挑战摩西独特的职分。
对，
他们怎么说呢？经文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个呢，我们听就知道不单纯是意见不同，而是不服从神所设立的次序。神亲自下来为摩西做见证，并且呢使米利安长大麻风。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保护他所设立的仆人摩西，也表明呢他不轻看属灵的悖逆啊。原来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是犯了属灵上的悖逆啊。可是呢，神没有永远弃绝米利安，摩西立刻为姐姐呼求，神也给他留下恢复的路。
对，
米利安在营外七天，七天以后呢再被接纳回来。审判临到，但不是彻底的剪除，神的管教呢可见是带着挽回的目的的。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。
对，
刚才说的是十二章，来到十六章我们看到一幕非常震撼的画面了。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等人联合起来说要攻击摩西亚伦，说他们两个人呢擅自专权，质疑他们，你们凭什么自高呢？
凭什么做我们的领袖？
对啊，凭什么呢？ 这些人看起来是在追求平等公平啊，实际上呢，他们都是在背叛神的拣选。因为呢，领袖的地位呢，不是摩西他自己抢来的，
对，他觉得他都不想当，
他也不想当。说实在，说实话啊，而是神设立的。
嗯，
结果哇，地裂开，
哎呀，
吞灭了所有悖逆的人。也有什么？也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献香的人。
嗯，
这是极度严厉的审判来的。
嗯，
但事情还没有停啊。第二天，会众们竟然还继续埋怨摩西亚伦呢。哇，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百姓啊。
嗯，
结果瘟疫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，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这个瘟疫呢就止住了。
对，
这个图画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呢。
嗯，
一方面呢，神的愤怒真实的发出来了。
嗯，
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又借着他所设立的祭司亚伦拦阻了审判继续蔓延。
嗯，
祭司站在中间，有带球的，有遮盖的，有止息愤怒的作用的。
嗯，
这个不只是当时的恩典，也指向基督，耶稣基督。
嗯，
就是那一位真正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的中保。
对，
神没有任凭会众灭绝，这个就是恩典了。纵使那群百姓多次不断的悖逆，神依然使用他所设立的方式来保全全百姓的，让他们呢也不至于被灭绝。这个呢也就是守约的慈爱了。
嗯，这就是第三种情况，看见百姓悖逆，但神还是给他们恩典哈。
嗯，
接下来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，第四个情况值得讲一讲，就是22-24巴兰事件。
嗯，巴兰。
那当时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摩押王巴勒就请一个术士吧，叫巴兰，来诅咒以色列民。嗯，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圣洁啊，前面那些悖逆啊、埋怨啊都是真的，可是当外邦人的诅咒要临到他们的时候呢，神是不容许的。神一次又一次把诅咒变成祝福。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纵然这些子民这么叛逆，神还是把不配的恩典给他们的。这件事呢也显出神的兼爱哈，因为神既然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要赐福给他的后裔，他就按着自己的约来保护他们。神知道这群人虽然是悖逆，仍然是他约中的百姓，所以神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当有人要诅咒他们，神就要变为祝福，神要做他们的保护者。人看见的是他们的问题，但神看见的不只是他们的问题，神也看见自己跟他们的约，他自己的应许，所以就赐下白白的恩典。
嗯，
感谢你为我预备一切，在我还未祈求以前，你恩典将我围绕，每一天为我年岁的冠冕。感谢你为我预备一切，在我还未祈求以前，将我围绕，每一天为我年岁的冠冕。耶和华已乐，在你完全一无所缺。
我们看见呢，民数记四个方面呢，神的恩典。但是民数记这卷书呢，往下再看呢，还有另外两大方面呢，就是他怜悯群体里面呢，有一些特别软弱的人。
嗯，
那民数记不只是在写以色列人国家的大事情，
嗯，
也让我们看见神他怎么样来怜悯啊，这个 Rahum 啊，他是顾念 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些特别软弱的人、
嗯、
或者说是被忽略的人、
嗯、
我们就选两件事情来看看。第27章有一群女子叫西罗菲哈的女儿、
嗯、
她们来求产业，她们的父亲是死在旷野了，没有儿子。如果按以色列人一般的习惯呢，产业可能就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家庭名下，女的嘛，不是男的、
嗯、对。
于是呢，五个女儿呢就来到摩西面前，为夫家的名分求一个位置。
对，
他们很可能不光是为自己的利益、
嗯、
而是要看家族里面在应许之地怎么延续下去呢、
嗯、
不愿夫家的名从产业中被涂抹啊。这个要求呢是很清楚，神的回应就也是很清楚。
嗯
啊、神说在民数记27:7说，他们就是这五个女子、
嗯、
说的有理。
哇，很直接啊。
对，那么神吩咐把产业就归给他们，而且这个又成为一个制度，就是如果没有儿子的人呢、
嗯、
产业可以传女儿。哇，这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
很开明啊，
很开明了。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神看见弱势的人的处境、
嗯、
他也愿意为他们开路、
嗯、
这个安排呢一方面顾及女子的需要，另外一方面也顾及到家族的名字和产业的延续、
嗯、
那么神的律法呢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现代人看见，哎呀，不是冷冰冰的，他在圣洁与继续里面呢，神还有他的连续，他还是一位眷顾人的神，
有变通 啊。
所以呢这个例子呢就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很开明的。
嗯，
另外一个例子呢就看35安排逃城了。
嗯，
神设立逃城就是为那些不小心或者说误杀人的人呢，
不是有意杀人，
不是有意杀人的人预备出路了。请注意哦，圣经绝对不是轻看人命哦、
嗯、
如果是故意杀人的就一定要受审判，但是如果是误杀人的，圣经的立场就是不可一概而论了、
嗯、
神为这类人确立逃城呢，是暂时可以一个避难所、
嗯、
使他不至于立刻死在报血仇的人手里、
嗯、
反而呢可以等候公正的审断。逃城的确立呢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不是随随便便不想清楚的、
嗯、
神的怜悯也不是没有原则的。
对，
一方面他保护受害的一方，也给误杀的人呢开一条出路、
嗯、
他知道人的有限，知道事情，也同时他知道事情的复杂性、
嗯
啊、不是一刀切。所以呢神在律法中留出一个怜悯的空间。
嗯，那牧师你谈到这里呢，我也有分享哈，有感而发。我自己真的看到一些例子呢，让我看见神不单是只会审判人，他真的是会为一些软弱的人呢准备出路的。我谈一个见证、
嗯、
我从前很多年前我就去公园去布道哈，带着我一个学员吧，那时我就教那个三福，是一个年轻人，是个弟兄。
嗯，
那我们在公园就看见有一个看起来有点愁烦，但是一看就知道他大概是比较复杂的人，有纹身啊那种、嗯、那因为有这个弟兄我们也有胆量去接触他。那他第一句就跟我们说，我很坏的、
嗯、
你们不要跟我说教或者传福音了、嗯啊、大概后来我听搞那些偏门的
生意的
啊，对，赌博啊那些就是所谓黑社会的人物、啊、大概这样、嗯、那他说我很坏的，我的那个弟兄他就开口了，他说你有多坏呀、啊、说来听听
我们来比一下。
然后他就说了，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么坏。然后弟兄就告诉他，其实这位弟兄你们猜是怎么样，他是一个侍囚、嗯、就是从牢里放出来
的、
嗯、他在牢中信主的。我这位弟兄牢里出来就来到我们教会，后来就参加那个三福布道。对，其实后来他也想当传道人，很长的故事啊，我就不说、嗯、所以那个所谓的黑社会大佬就很惊讶听他讲他的经历。然后你猜那个黑社会大佬说什么，他说啊，原来你真的比我坏
彼此彼此
那天那位朋友没有觉知，但是我相信这个神圣的相遇啊，我称为应该对他来说他是很感动，因为天地这么大，人海茫茫，就让他遇到那位弟兄 跟他的背景相同。
所以你那一会配搭有这位弟兄的背景，跟这个觉得自己很坏的人也是神预备的。
当然啦、啊，怎么人海茫茫你会这么两个人相遇啊？所以刚才讲那些经文，我就想到这个见证，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。
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
让我们一起研读五经，更多了解神慈爱怜悯的属性。
真道分解，
和你横看五经，
宏观读经。
谢谢乐怡老师刚才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三福对一个经历吧、希望那个人他真的能够信主啊。那么我们做个总结吧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民数记呢给我们什么印象呢？常常给人一种失败很多、审判又很重的印象。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民数记呢，你会看到的民数记不单写人的悖逆、也强调神在审判中依然会显出怜悯的恩典、还有守约的慈爱、
坚爱。
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次又一次的发怨言，又不信神的，真的很烦的，真的结果都带来真实的管教，但神呢并没有因此放手不理他们呢。百姓呢这会抱怨没肉没水，神一面责备一面呢还是会供应的。后来火蛇之灭临到的时候呢，神又给他们预备了一条铜蛇，让人仰望以后呢你就得活了。这个呢更预表了基督的拯救。探子报了恶信以后，那群百姓说我们死都不去迦南了、神就审判那一代人倒闭在旷野、但是呢因着摩西的代求，神没有灭绝全部的会众、反而呢继续带领下一代前行。可拉一党悖逆被惩罚，米利安受到管教，这些都在说明神不会纵容罪，但与此同时神也留下恢复挽回的这条路的，让亚伦止息瘟疫，甚至呢在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呢，神还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将咒诅变为祝福了。
对，
最后我们见到那我非常勇敢的五个女子啊、向希罗菲哈女儿争取产业这个事情，逃城保护误杀者的制度、也让我们看见神顾念弱者。所以呢整卷的民数记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神一定会审判的，但是他从来不会放弃所有属他的人。
对，
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有个思考题，问问我们自己也问问听友们呢、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一遍民数记，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呢？
这卷书非常人性、我们只抱怨的埋怨的，
我们也是这样，
但是这卷书如果今天我们听清楚、也是很神性的，神非常有恩典，
对
两方都很平衡。
对，其实越是看见他们的抱怨，就越看见神的恩典了、这样的人也容得下。真的谢谢听友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哈，但愿我们从五经看到神的怜悯，帮助我们更认识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乐意。拜
拜
拜
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